好，那个晚安啊，晚上晚安。我们在这个上课前先提醒，那个手机先关掉，如果你还没有关，手机先关掉。也跟就是问候一下在网络上听我们的课程的朋友们。那么要先就是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最近很多人在网络上就是收听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有时候是听不到，有时候会是无法下载档案哦。是因为最近有别的课程嘛，就是救恩的故事，突然间这个流量加的变得很大，很多人在上网听跟下载，那我们的在技术上需要克服啊，突然间这个流量过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啊，大概这几天可以把问题解决掉。我们在美国，我的学长啊，在幕后帮我们准备整个网站的这个最后真正的幕后的工程师了哈，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慢慢的把我们档案搬到另外一个 ISP 里面，然后可以就是稍微付一点费用以后，可以比较好的、比较大的频宽，别人可以比较好使用。所以最近万一不论谁哈，如果在上网之后碰到点问题的话，就请不用写信来问我们了。等一个礼拜以后还发生相同问题再来问我们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我们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正在解决当中啊。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甜蜜的问题了哈，就是突然间突然间这个事情变得很多人愿意听课，对我们是好事情啊。就是即使要多付这些一般的技术性的费用，我们愿意付，那没有问题的。是基本上我反正就是我说这对我们是一个甜蜜的问题啊。万一我们这个暂前这个目前这个解决方式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当然需要花比较更高的费用，租比较大的这个储存空间等等的问题啊。我就是顺便跟每一个在网络上下载或者是听我们课程的弟兄姐妹们做这个解释哈，万一这几天速度很慢，或者甚至于这个连不上，暂时忍耐一下，一星期以后问题还存在，再来问我们，看能不能够一个礼拜也得把问题解决掉。好，第二个事就是明天是中秋节嘛，先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因为我们这个上课的一个谭丽达小姐今天没有来，今天她去度假去了啊，因为她在这个教会的负责这个正义跟和平小组工作，提醒我们今天是全世界的非暴力日啊，就是那我们真的为这个异乡祈祷啊，特别因着甘地，然后甘地的生日吧，我不太记得了啊，甘地的生日，那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暴力能够减少。我觉得这个世界性的暴力，我们大概真的觉得关系有点远啊，一般的生活上的，我们的街坊邻居的这些暴力，家庭的啊，社会上的啊，你在路上在公车上面啊，大家那个这个自己打瞪眼的东西啊，能够稍微少一点就好了哈，这个就是一个不简单的工程。好，那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中途大事录》第十九章的结束嘛，哈，我们是提到了一个厄伯所的发生的一个插曲啊，在当地呢，人们已经发现，如果保禄所宣讲的信仰真正传开了啊，人们相信了真天主以后，就会离开他们当地民间的信仰啊，他们特别是崇拜的阿尔特弥神的啊。那跟这个宗教、跟这个民间信仰相关的这些事业，不论是制造神像，或者是你可以想的卖香火的、卖贡物的等等相关的，都会受到影响，必然的啊。他们就有一些联合的行动，希望对抗保禄。那么当时的当地的官长就看出来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予处理，认为他们应该真正要处理的话呢，就是要按照正式的方式啊，不可以用这个报名的方式来解决。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保禄在第三次浮船旅途当中到了厄弗所发生的一个事件。我们现在从二十章开始啊，这个暴动就结束了啊，第一节啊。暴动平息以后，保禄便派人去叫门徒们来劝勉一番，就辞别他们出发往马其顿去。 这边暂时先停一下，为什么去马其顿？其实在第十九章的二十一节就已经说了哈，在这一个阿婆所事件之前啊，已经说了对不对？保禄决意要经过马其顿，他只是经过而已，并不是目的地，他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在整个的浮船旅行好像已经要结束了啊，他经过一个比较大的，算是绕路了，绕个很大的路。先往西走，先到了欧洲去走一圈，然后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当然我们跟各位已经做了解释，大概保罗这么样的行程，绕这么大的远路，目的是拜访各个教会，一方面是看看他曾经所建立的教会，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款，帮助这个贫穷的耶路撒冷教会募一点经费，帮他们可以那边的基督徒可以生活下去。好像现在这个事件结束了啊，所以这个第二十章第一节基本上是回到前面十九章二十一节的哈，因为我隔了一个星期，所以能够提醒一下，就我们读的时候，他把这脉络你掌握到，这个作者或讲故事的他们讲故事是很有脉络、很清楚的啊，他每一件事都交代的清楚。我们只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段一段切割着念嘛啊，切割着念就忘了这个脉络，就觉得好像变成每一个彼此不相干的事件，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好，那么第二节，他走遍那一带地方，多方劝勉信徒以后，就到了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当他正要乘船去叙利亚时，犹太人却设计陷害他，他就决意经马其顿回去。伴随他到亚细亚的有贝洛亚人忒洛的儿子索帕特尔、德萨诺尼人阿里斯塔科和色贡多、德尔贝人加约和蒂茂德，还有亚细亚人提西科和特洛菲摩。这些人先去了，在特洛阿等候我们，至于我们无效节后才从腓立伯起航，直到第五天才抵达特洛阿，到了他们那里，在那里住了七天。我们读这一段话啊，第二节到第六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很奇怪的地方啊？第二节是他啊，就是另外一个人讲保禄的故事，对不对？他，然后突然间到了第五节，这个我们又出来了，有名的我们，记得吗？在十六章初，就突然间又出来了，就是让这个叙述又生动了一点啊。当然我们就不要去跟再多发挥言辞去解释，这是一个文学现象了，就让这个叙述可以生动一点点。好了，保罗这边他离开马其顿。他往马其顿去，然后呢经过那一带，后来到了希腊，然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那里大概是格林多了啊，在希腊经过雅典到了格林多，阿哈亚省的首都嘛。在那个地方那三个月是非常重要的三个月啊，因为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跟各位读过了这个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跟罗马书没有跟各位一起读，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啊，保罗写了罗马人书。那么格林多前书跟后书是保罗在厄弗所的时候所写的啊，他在写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教会呢有了冲突，后来也和好了。他现在到了格林多，那住三个月，在住的三个月期间，他写下了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啊，罗马书啊，就这个中大师路在叙述保禄的生命的过程时，我们可以知道相关的，就对应一下保禄他所写的书信啊，在那里，在这个时刻他写了给罗马教会的信，一般我们说致罗马人书。好，然后他就乘船要回到叙利亚时候，本来从这个格林多城直接，感觉上直接乘船嘛啊，就跨过地中海就可以回到这个叙利亚，但是犹太人又出来了啊，就是一直是保禄的对头，那么设计陷害他，他就决意经过马其顿回去，就走原路回去了。当然你这个为什么这么做，保禄家就没有解释得很清楚，那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一个路程的报道，报道保禄他这一个旅行怎么来啊，怎么走。然后呢第四节讲了七个人啊，七个人陪伴他，陪伴保禄。这七个人陪伴保禄到底是做什么事情呢？也没有解释，也没有交代哈。可能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我们在格林多前书里面，保禄告诉他们，你们要准备好捐款了，马其顿已经捐好了，当我到时候呢，希望我来的时候，你们这边也已经把钱准备好了，不要临时凑钱。然后呢，如果好觉得好的话，你们可以派人跟我一起把钱送回到 耶路撒冷去。我们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的《格林多前书》的话，那这七个人可能是我们说这个是陪伴保罗一起的，就是一些地方信仰团体的代表，把他们这边的好心啊，他们的捐款，陪着保罗一起呢送回耶路撒冷去。当然，一方面是表达这个除了这个金钱以外，真正的弟兄之间的关心；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如果金额过多的话，当然需要一些人保护嘛。哦，人多一点是安全的，这是当然很多是实用的原因呢啊。基本上，我常常各位建议你，你在信仰里面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啊，你看书啊或者你生活经验里面，常常从一般的常识去解决问题，大概可以解决八成这样的问题啊。不要想它太深奥，好像自己都不懂，其实是不难懂的。我就跟各位建议，慢慢的去从这个一般的生活的常识去想。那这么多人一起去，你可以想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读过了保罗书信呢，他当时是带着金钱要回去的，他也说了希望有人可以陪他一起去。那这七个名单大概是个样子。好，他们在这个特洛阿等候保罗。那保罗他们当时还停在腓立伯啊，腓立伯我们知道保罗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嘛，记得那个吕迪亚嘛，卖紫红布的那个女人啊，那个妇女强留保罗啊，进他们家里面当客人啊，去他们家里面等等的。那他在那边大概是可能过了无孝节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就是逾越节了啊，或者今天变成了复活节，然后他们就乘船啊。在那边，那么到第五天到达特洛阿，那么一起在那边又住了七天，当然是可以想象嘛。到了个地方，看看当地的信仰团体啊，彼此鼓励，一起啊交代一下，见见面等等的。好，那么第七节开始，一周的第一天，我们相聚擘饼的时候，保罗便向民众讲道，因为他第二天要走，遂把话拖长，直到半夜。在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许多灯，有个青年名叫厄乌提赫，坐在窗台上，因保禄讲到稍长就沉沉欲睡，及至熟睡后就从三楼坠下，扶起来时已经死了。保禄下来扶在他身上，抱住他说，你们不要慌乱，因为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呢。所以上去拨开饼吃了，又谈了很久，直到天亮，这才出发。他们把活了的孩子领去，都非常快慰。保罗这个体力很好了哈，一夜不睡觉可以马上出发，这是让我佩服的不得已的不得了的地方。这段故事啊，重点当然不是奇迹啊，其实是个插曲而已。这段故事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从前面的看法已经知道，那么保罗他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啊，我们等一下还要看到在第十七节开始，保罗一个非常长的演讲，对厄弗所的教会领导者的演讲啊，他演讲地方在米勒托啊，那讲的都是告别的话啊，告我们从此就再也不会见面了啊一样。这边是第七节已经开始了，一周的第一天，这个很有趣啊。我们知道一周的第一天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天嘛，主日，我们叫主日，对不对？保罗的时候这个名词还不那么清楚啊。我们可以发现保罗呢在这个时刻，在我们整个新约的传统里面啊，是他第一次出现啊，在主日的聚会他们擘饼嘛，就很强调一周第一天啊，然后擘饼，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感恩礼啊，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个告别弥撒了啊，就是要跟团体分手了，告别。所以他为什么讲那么长？因为他第二天要走啊，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走了以后再没有回来过，再没有回来过。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了解方式，这是一个告别性的在感恩礼啊，一个很好的聚会，当他举行弥撒。这个也是一个教会呢最早在主日也聚会的证据。那我们当然都是在晚上啊，晚上聚会。因为他们大概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个在基督信仰传统之下这个星期天休息的哈，那时候没有啊，一周第一天上班日啊，工作的啊，是当晚上休息以后来这边啊一起举行弥撒。那么保罗因为他第二天要走，就把话就拖得很长，讲了很长的话。那么在当时呢，就是他说他们楼上还有灯啊，非常的亮啊，对吧？然后有个年轻人就睡着了，因为讲得太长了哈，所以保罗讲的大概不怎么样了哈。我们当然不能这么想，因为讲得长，人就累了啊，人疲倦是很正常的，那么就从楼上摔下去，
啊，摔下去，
当然是你就从三楼下去应该是会死人的啦，啊，但是保罗这边就是明显的是他去扶在他身上，他趴在他身上，什么意思啊？我们其实在旧约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厄利亚，一个是厄利索，都复活过死人。我给你们的圣经章节回去看就好了，我先不要看好了。一个是关于厄利亚啊，是在列王记上17章21节，列王记上17章21节。那厄利索呢是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4章34节。那这两个故事的叙述就非常像保罗现在复活死人的样子，就是当然知道跟耶稣不一样，耶稣一句话就好了。哦，不用那么辛苦，叫什么手贴手、脚贴脚、鼻贴鼻、吹气啊，这个并没有。不过无论如何，保罗就是这边被叙述非常简单的，保罗也行奇迹的。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奇迹者嘛。哦，后来人们因此说他的，甚至他的影子过去，就感觉可以治好病等等的。这边再一次例子，他的行奇迹的能力呢，包含他可以复活死人。那就是跟耶稣、跟普陀路是一样的啊，在做这样普陀的复活过一个妇女，对不对？哦，是一样的故事。好，然后呢，他就说，他们还没有死，不要惊慌，然后就上去，然后就拨开饼吃了。你看看这个多长的礼仪啊，对不对？刚刚完了圣道礼仪啊，发那个差距，有人死掉了，他把他复活治好以后，再继续进行感恩礼，才开始圣祭礼仪，对不对？然后呢，好吃了饼，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饼。不是他一个人吃了，应该是大家一起吃啊。有趣的是，我读这个书就知道，这边啊，他拨开饼吃了。这个吃啊，是用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这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吹毛求疵的话，路加这边犯了一个错误，就好像他一个人吃一样，主祭领着这个圣体，别的人就看着。我们当然大概不要这么吹毛求疵，就想说当时就是他们一起在礼仪里面继续啊进行，然后继续吃了这个领了基督圣体，然后他们又谈了很久，直到天亮这才出发。然后呢，他们把活了的孩子就领去，都非常快慰。这边哈，就基本上保罗是跟他们道别了啊，也道别应该本来是一个。因为分离嘛，哈，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呢，由于保罗这边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奇迹，复活了死人啊。那这个奇迹让当时的听众，让信仰团体就更加确信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就充满了信仰的喜悦啊。大概这个信仰类的这个喜乐啊，这个信心就可以让这个。离别的哀伤啊，稍微简单的这个消退一点点，就是没有提啊，到底怎么样？我们等一下看保罗跟别人道别是非常的难过的啊，场面等一下就有啊。好，我们看第13节，我们就上船先行直向阿索航去，要从那里接保罗上船，因为他自己这样规定的，他自己要走陆路。当他在阿索汉我们会合时，我们便接他上船，来到了米提勒来，从那里航行，次日到了西约对面，次日再向萨摩驶去，次日来到了米勒托，因为保罗已经决定驶过厄佛所，免得在亚细亚耽搁时间。原来他想赶乘前行，假如可能，愿意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我们知道前面是刚过了这个无效节嘛，在腓立伯那一带，对不对？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在这个特洛阿，对不对？那么总共呢还剩下6个星期的时间，就要到五旬节了啊。从这个无效节到这个五旬节就是7个星期嘛，一般叫七节五旬节。为什么看这个勒位记的话，看户籍记的话，可以知道这个节日的算法。好，那13节到16节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保罗的行程啊。大概保罗他过去在旅行的时候呢，就是有像一般人旅行一样，他们会写下一些这个旅行的日志，像我们今天朝圣一样，我今天到哪边到哪边。那这个东西应该路加就有这个资料，可以非常好的写啊，但写起来就问题就不大啊。但保罗为什么这一段呢？他要走路啊，不愿意坐船，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也不重要，就不知道就不知道就算了。然后呢，就到了米勒托，可是呢，就是他们到米勒托的时候是已经 已经跨越了恶佛所啊，从这个萨摩啊到弥勒陀就已经跨了这个跨越恶佛所。为什么宝路要跨过呢？他说免得耽搁时间。为什么在这里会耽搁时间呢？大概前面那个插曲啊，怕他们再去又增加当地人又开始挑衅啊，又开始造成暴动，又增加一些麻烦，暂时就跑了，不再去了，可能这是原因。但是我们基本上从这个经文本身来解释就好了。好，然后他想要赶路。他特别希望，他既然要去耶路撒冷城了，他还是什么犹太人呢？不要忘记，他还是犹太人呢，还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当然是在基督信仰内，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呢，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呢，他们还是一样三大朝圣的日子能够去，当然喜欢去啊。他前面已经隔了好多年不在这个耶路撒冷了嘛，他也没有去，你还一直在传福音，对不对？现在有机会能够去，当然希望能够赶到那边去过这个节日，可以非常容易的了解。好，那么十七节开始呢，一直到这一大段的结束，就到这个三十八节，基本上是有一段保罗非常长的讲话，讲话从十八节到三十五节。那么这个保罗的谈话呢，在前后一段非常简单的叙述，就是给我们这个讲话的脉络，他在什么情况讲这些话的，像是一个括号一样把它夸起来这样子。那我们看看从十七节开始啊，一开始保罗为什么讲这些话，在什么场合里面讲话。保罗从米勒托打发人到厄佛所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一到他就跟他们讲话。就是保罗呢跟厄佛所教会的长老们讲话。那厄佛所到米勒托大概距离50公里啊，并不近啊，并不近。或他们走路的话大概2天吧啊，2天的路程，如果一直赶路的话也可以走到，如果骑小驴子可能更快一点点。好，那这段话呢，就是我们给他看内容是的，基本上是保罗的告别演说啊，告别演说。有趣的是啊，他这边说他们是去厄佛所请这个教会的长老来。那这个长老当然你可以懂成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路加的写法里面，长老几乎已经是一个教会的结构性的一个职务。那这个职务呢，在保罗自己的书信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各位可以想到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这边呢在经文里面啊，是保罗对厄佛所的长老讲话啊，内容是一个告别的演说。因为你我们给大家看它整个内容有非常多跟告别相关的因素，但是路加写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解释过好几次，各位明白这个演说并不是保罗的演讲被录音下来了啊，不是的，是路加在写故事，把这个演讲放在保罗的嘴巴里面讲啊，说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会讲什么话。那路加这边他所设定的这个信仰团体呢，其实应该是路加他当时生活的时候那个情境，他也有没有看内容就知道，这个内容就是非常的广泛的，不是那么狭隘的针对一个小地方，而是几乎是针对整个教会啊。这当时我们说各地的信仰团体，至少我们可以说他这边说亚细亚啊，整个亚细亚，今天讲整个土耳其区域的，这大概我们可以这么懂的哈，就是路加用保禄的这个机会，他要去跟这个团体告别，他的已经结束了，他最后的一个演讲啊，他对最后一次对教会团体演讲，内容是鼓励，是劝勉，是警告啊。那么对象呢，当时所针对的真正的对象呢，我们说应该是路加生活时期的那个教会团体。那今天将会有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后中途时期啊，中途都已经结束了啊，后中途时期。那这个是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稍微做点分析跟各位讲，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我们双方面都要掌握，一个是这个经文路加本身它所呈现的脉络毫无疑问的是让我们认为保罗跟厄佛所教会的长老们告别的话啊。那你看内容呢，却是呢针对当时的读者，就是路加读者啊，跟路加同时期的教会团体，那么要看看这一个中途他最后对于整个教会给了什么教导啊，当然是这么讲我们可以 稍微的解释一下，先解释一下整段话的脉络。那整段话从这个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其实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我们看第一部分是从这个十七、十八到二十一节，好，我们看一下。好，那保罗开始讲话，他你们知道，自从我来到亚细亚的第一天起，与你们在一起，始终怎样为人，怎样以极度的谦逊，含着眼泪，历经犹太人为我所设的阴谋而忠信侍奉主。你们也知道，凡有益于你们的事，我没有一样隐晦而不传给你们的。我常在公众前或挨家教训你们，不论像犹太人或希腊人，我常苦劝你们悔改，归向天主，并且信从无主耶稣。好，这段话基本上是保禄呢让厄弗所的长老们回忆一下，当保禄还跟他们在一起时怎么样生活行事的，做了哪些宣讲，宣讲的内容是什么，是很简单的。这边开始，你们知道，这个你们当然是从经文的脉络来看，我们知道是厄弗所的长老们，但是我们跟各位解释过了，在路加所描写的，因为我们是读者嘛，读者跟书有在对话的，那这个你们可能是第一批读者，就是当时的整个读到路加这个作品的人，我们当然可以说整个亚细亚地区整个初期教会的读者们，路加时代后中途时代大概在90年左右，当时的整个教会团他们认为你们知道，我们都知道。好，那么他到亚细亚第一天，当然是具体而言在经文内部可以说厄弗所，那我们可以懂成整个亚细亚的地区，今天整个土耳其地方。好，那他说他怎么样的认真的传福音，对不对？那么说凡是有益于你们的事，关于你们得救的事了，得到救恩的事情，我一样也没有隐晦，而且呢是在公开讲的，在公众前讲的。保罗要说什么？路加要说的什么？我们这个基督信仰不是秘密宗教。这个在第一世纪在初期，就在当时在希腊罗马社会的这个一直延伸下来，各地有很多这种秘密宗教，到今天还有这些 sect 非常多这些小的教派非常多的那也这些，当然有很多是我们今天说真的是其实很伤害人的。但是呢，路加要写的说，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公开的，没有任何事情是需要隐瞒的。目的是很简单，那么每一个人都希望因为领受了得救的喜讯而能够悔改，那么归向天主，那么相信耶稣，其实是一件事情悔改归向天主相信耶稣其实一件事情只是用不同的角度 来写它而已。好，那么22节我们看，它是看现在我为圣神所束缚，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圣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说，有锁链和患难在等待我，可是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完成了受制耶稣叫我给天主恩宠福音作证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生命。现在这个22的一开始，现在很清楚，这是眼前的情况。22到24节，保罗解释他眼前的情况，这是一个时间的分隔点，过去跟现在前面已经回忆的过去，那他现在呢？他要离开了，他要去耶路撒冷。那这种话是蛮让我们读得很奇怪。如果你整个顺序读下来的话，你实在看不出保禄面临什么危险整个的保禄整个旅程，前面那个厄弗所那个麻烦他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被伤害到所以你看不见哪里出了问题，你看不见。他是很清楚的说，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他说我在那边到底要碰到什么呢？这个细节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呢，那边有锁链跟患难。所以很清楚，保禄的生命里面有个新的阶段开始了，而且确定是苦难性的。详细的细节不清楚，不过呢，他准备好了， 他准备好去接受苦难啊，准备好去接受苦难。那么他说他的生命呢其实并不重要啊，因为他呢他的生命的意义呢就是为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那既然已经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就没有理由再珍惜我的生命了。所以我们凭着他的话来说，我或生或死都是为了基督，是一样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腓立伯书里面或加达书所读的一些话里面，整个的生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那这边路加所写的基本上呢其实跟保禄的生命的事实是相近的，相似的这样子。好，这是第二段关于眼前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这边呢，就是我们几乎要想啊，保禄这样的这个所讲的演讲非常像若望福音里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讲话啊，非常像。他知道他自己生命要结束了，也面临一些这个生命的结局，然后呢对门徒们怎么样一个临别的讲话啊，临别赠言啊，或者我们说告别演说都可以，看怎么样讲啊。这个一样，这是在整个教会的初次教会的描写里面啊，有很多是真的可以拿来彼此互相比较啊，对照的观看的。我只是跟各位再一次的强调哈，那耶稣在若望福音是不一样，他是很清楚，我们整个七首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接近结局了。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中途大师，从多这边我们真的不明白，保罗在担什么心？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讲故事的人呢，他是已经在事情都结束之后讲故事，他知道一切。讲故事的人作者知道一切，他把这就提前写。我说这边我们就发现，他这边写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客观历史，他是在讲一个神学历史啊。他自己呢已经加了他的神学领悟，他对于保禄生命世界的神学领悟，所以他写成今天这个样子。好，保禄说了，那么患难在等着他，锁链在等着他，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就是为天主恩宠福音作证，他就不必再顾惜自己的生命了。那接着呢是第三段，从25到31节。我们前面啊18节到21节谈过去，22到24谈眼前，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象25当然谈未来了啊，可能我很清楚的谈未来。好，我曾经在你们中往来，宣讲了天主的国，但是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此我今天向你们作证，对于众人的血我是无罪的，因为天主的一切计划我都传告给了你们，毫无隐晦。圣神既然在全群中建立你们为监督，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要有人起来讲说谬论，勾引门徒跟随他们。因此你们要警醒，记住我3年之久日夜不断的含泪劝勉了你们每一个人。你看这边就是很清楚，他是充满了这个生命的结束的故事，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哈。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已经就是过去呢好好的讲了天国的喜讯啊，那现在呢他说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这句话是已经预告死亡了嘛啊，已经预告，因为只有死亡才可以说永远不能再见面啊，我没有死都是有可能性的啊，就是可能性是再来一趟怎么样？所以说永远不要说什么这个永远不会，对不对？我这很讲这个一个简单的笑话。前几天这个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啊进了名人堂，对不对？他说也许我50岁我要复出 ，Never say never， 对不对？这是一种很有名的一个例子，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不管任何原因和任何理由，这边是，但这边保罗很清楚，我们再不会见面，他是预告他的死亡啊。好，因此呢我今天啊怎么样，就是在我跟你们告别这一天，好，我跟你们道别的这一天，我跟你们作证，我对于众人的血我是无罪的。那什么特别难懂，应该指后面从29节以后了啊，他离开以后会有人捣乱啊， 有人从外面来捣乱，还有我们教会内部有人也捣乱。那这些人呢，是把人怎么样引离天主的嘛？那这象征什么？这个会永远的离开天主的，当然是怎么说？这样子他生命就是丧亡的，就是非常的巨人，他们是为生命的死亡。我这些人我是有罪，也并不是我陷害他们，我为他们讲了天国的福音呢。这些人再跌倒跟我是无关的。他说，因为呢，天主的一切计划我都传告给你们了，毫无隐晦，我已经做了我的一切，我能做的我都做了。那我明天我们教会就是至圣方济会了啊，明天晚上要纪念这个圣方济升天的礼仪，方济10月4号嘛，所以我们有这个小书就今天出来了啊。那方济他临死前就说了，跟弟兄们说，他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愿天主呢亲自启示你们该做什么。那方济就很有信心呐、啊，跟这个保罗是一样的，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你们传告了，毫无隐晦。然后呢，圣神既然在全教全人群当中啊，立了你们为监督，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那这边就是很清楚这个整个教会的发言方式啊，这边是很清楚，整个对象是全体教会了啊。看来保罗本来是在脉络里面，只是对恶佛所的一些长老讲话嘛。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信仰团体而已、啊、现在这边是开始讲用对整个教会讲话的方式。那么说你们现在成为这个教会的领导者，监督这个字 Episcopus 这基本上就是今天主教的意思了、啊、就是那个结构，这么清楚的教会结构，在保罗当时保罗还生活的时候还是不明显的。我们再一次说，这些证据让我们去想，应该是路加要让他当时的第一批读者去明白啊，一个最伟大的宗徒会对他们讲什么话啊？讲好，他说圣神怎么样？说是圣神在立你们的。下面从28节是什么？是对于整个教会领导者所提出的一些劝告，或者更好说是警告了啊？警告什么呢？让他们防范，让他们对抗将要发生的错谬的老师以及错误的教导等等东西。他说你们的怎么样要留心，留心谁？对你们自己也对整个羊群啊，这很有趣啊，对不对？就是很清楚每一个人他们是牧者，但他们首先对自己要小心，然后呢他们要对羊群负责任。因为呢他知道，我知道啊，在我离开以后呢，那么将有凶暴的豺狼到你们中间。我们再可以看看前面28节再讲一句话，是这个教会啊，领导者对你们自己跟对整个羊群留心的。他所讲的是很清楚，教会有很多职务啊，很多职务，但这个职务呢，不是让他们取得职务的人在别的弟兄姐妹们之上，而是服务啊，是一起在教会内。一起教会内，这过去我们的整个教会理解啊，比较偏向于这个金字塔式的理解啊，我们所谓的正统制，说的教会是层层结构，从上到下等等的啊。那慢慢的，像今天我们在20世纪凡尔会议之后，越来越用另外一个图像来表达，我们教会呢是天主子民的团体啊，像大家庭啊，都是天主子女，在这个天主的子女团体当中有不同的职务，啊、每个人。被天主召教进不同的职务，很像就是看保罗所说的，有的人做教师、做宗徒、做先知啊，这些职务呢都是为服务的啊。那服务是我们是弟兄姐妹般的服务，也可以是领导，但是不是上跟下的这个阶级性差别，我们本质上还是一样，都是弟兄姐妹啊。这个这边就也是一样表达的很清楚的。好，那么20节说了，那么要注意到我离开以后呢，就会有这些豺狼进到你们中间，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会进来，不顾惜你们。他说，就是你们中间也会有人潜在内在的。这教会怎么样呢？教会面临的考验是内外都有的，要小心啊，小心内外都有可能。那你们怎么办呢？你们要注意到，碰到问题常常要记得警醒的记住，我这3年当中日夜不断的含着泪对你们所做的劝勉。保罗是很有信心的，我教的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只讲耶稣的福音嘛， 他只讲得救的道理是没有问题的，你们相信这个东西就不会走错。当然是对什么，对教会这个传统的保护，这路加已经慢慢的在帮助初期教会去记得这个信仰传承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说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保罗 他把他的信仰内涵传下来，他传什么东西呢？他一方面有直接耶稣基督的启示，另一方面他领受的跟我们在跟前书说了嘛，他说我领受的我传给你们福音耶稣基督按照经上所记载的，他死了被埋葬的，第三天后也按经上记载的活了被显现出来，他领受的讯息也有他有领受的讯息，从这个信仰传承，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耶稣最早所召教的宗徒们比保罗还要早担任宗徒，他们所传递的正确的信仰内涵，另外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给他的那这些他现在也传递下来，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信仰传承，是我们说信仰的标准那这个是路加在这边写已经很清楚了，要尊重传统这个特别是要正确的传统有可能是有人来捣乱捣乱的人可以来自信仰团体本身内部的人，也可以是从外来的人，要小心。所以大家也可以不断怎么样认真的研究保禄呢，他三年之久日夜不断所提供的教导。好，最后呢从这个三十二节以后呢，那就是最后是祝福跟警告的语言。好现在就是时间的最后了，现在保禄是正式道别的话出来了，现在我把你们托付给天主和他的恩宠之道，他能建立你们并在一切圣徒中赐给你们职业。我没有贪图过任何人的金钱，你们自己知道，这双手供应了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人的需要，在各方面我都给你们立了榜样，就是必须这样劳动扶助病弱者。要记住主耶稣的话，他说过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好，那么现在保罗开始最后的劝勉跟警告现在呢，我把你们托给天主，当然就祝福嘛那天主看他的恩宠之道，这个恩宠之道当然是指福音这是福音这是整个得救的好消息路加呢和保罗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把这个福音几乎成为一个看见客观的实体就是一个真正能够有力量建立人的有力量可以建树团体的一个实物的样子这个东西他们也可以建立你们嘛这个呢这个实物可以继续的传递下去当然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福音书还没有福音书对不对，这个福音是一个就是一个信念一个信仰，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民这整个子民所做的救恩。那保罗跟路加他们在写作跟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好像把看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客观的实体，他们可以建树人，讲得非常的这个具体化，你知道吗？好，这个呢要注意到，他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可以在圣徒当中继续传递的，是给你们的实验嘛，要代代相传，当传家宝就这个意思。他说我呢，我在工作时呢，没有贪图过任何的金银跟衣服，你们都知道那我的双手供应了什么，我看从我在一起人的需要。当然这边保罗说他不只传福音嘛，他的生活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他的生活方式呢是不给信仰团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当然这个是怎么样跟这个当时所流行的各地巡行的这些别的这个宣讲者做个区别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几次为自己辩护嘛，因为人们说因为保罗不接受他们的捐助，说保罗当然不是正宗徒分东西的，那这是在当然除了这个教会内以外呢，在教会外这些巡回各地宣讲自己信念的人非常的多了。我们今天还是到处有很多的各种不同小教派呀，什么民间信仰或等东西，飞碟会到处都是了。 怎么可能到宣讲的东西。那么一个区别的标准啊，这边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一个让人去判断他是属于天主的人还是假教师。我们很清楚，他说我们呢是自己要供应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他说我在各方面给你们立了榜样啊，所以保罗不只是动动口而已啊，他各方面都成了榜样。他说就是必须这样劳动，扶助病弱者，那么照顾弱小的意思嘛。他说那么像耶稣的话，施予比领受更有福。这句话耶稣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其实你们读过吗？这些没有读过的，这福音里面没有这句话啊。那这个就是说其实是应该是在希腊的社会里面流行的一个谚语了啊，直接用了啊。那但是耶稣有没有类似的话呢？我们有，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就基本上可能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保罗的生活呢是这些耶稣生命的教导的实践。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知道整个第六章他所谈的是什么？三宗圣训，很简单的。我们看第三十节，当个例子，叫三十节，他什么？凡求你们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不要再索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啊。当然类似这样的想法啊，这样的思想就是这边保罗所讲的话了。当然就是基本上用了一个在希腊文化里面常常见的一个谚语。好，那这整个话就算是结束了。那当然是保罗他整段的谈话，我们今天真的可以看成他在弥勒托的告别演说。好，那么讲完以后呢，他就说完这些话，三十六节，说完这些话就跪下跟众人一起祈祷，众人都大哭起来，并伏在保禄的颈项上口亲他。他们最伤心的是为了保禄说过的这句话，以后他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他们就送了保禄上了船。好，那么讲完话跪在一起祈祷，这是一个告别的，这个在宗教人士里面常常见的典型的告别的方式哈。那么哀哭也不奇怪啊，对不对？就是这个分别哈，让人感到难受。那他们最难受是什么？保罗的话。当然这边整个的场景呢，都是强调怎么样？这是个永别了，永别了，再也不会见面了啊！大家就是非常的难过。那他们最后呢，含着眼泪啊，非常心酸的，就把保禄跟整个团体就送上了船。好，是二十章的结束。那么下面有这么这个一个图画，就是地图，我们都可以明白这整个的保禄第三次浮船旅行的这个行程，都有空可以自己稍微的再看看比较一下。我们从二十一章继续。好，我们一次给他练到第十七节，就是让他练到他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离别了他们，便开船一直航行到了科斯，第二天到了洛多，又从那到了帕拉。我们遇见一只要开往腓尼基的船，便上去航行。我们望见了塞浦路斯，就从他右边驶过，向叙利亚驶去，在提洛靠了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我们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因圣神的默示告诉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日子一满，我们便出发前行，众人同妻子儿女陪我们陪送我们直到城外。我们跪在岸上祈祷，彼此辞别后，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提洛到了普托勒买，便行完了船程，向弟兄们请过安，就在那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出发来到凯撒勒亚，进了传福音者腓利伯的家，住在他那里。他是七执事之一，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征女，能够说先知话。我们住了多日，有一个先知名叫阿加坡，从犹太下来，他来到我们这里，拿起保禄的腰带，将自己的脚和手绑了，说圣神这样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将他交在外邦人手中。我一听这话，就同当地居民请求保禄， 啊，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啊，十二节，我们一听这话，就同当地居民请求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禄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啼哭使我心碎呢？为了主耶稣的名，我不但准备受捆绑，而且准备死在耶路撒冷。我们既不能说服他，也就静默了，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吧。过了几天，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几个凯撒勒雅的门徒也和我们同去，他们领我们到了一个久违门徒的塞浦路斯人穆拉松那里住宿。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好，这段行程很清楚啊，目标是耶路撒冷。哦，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一段话里面耶路撒冷出现了六次，说我一口气把它练完，这是目的啊。第四节耶路撒冷啊，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五节、十七节，好，就是跟各位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字啊重复出现那么密集的，这是他要强调的东西，毫无疑问啊。那刚才我几个地方我故意的念的跟经文不一样啊，你们有人想要纠正我了，我那么强调，你应该知道是我故意的嘛，是我对他错了。相信吧，相信我吧，相信我。这个经文本来是说，这个原文第三节就是我们看见了塞浦路斯，就把他留在船的左边。原文如果按照字，就是让他在左边，我们就走了。那当然在我呢，我们在他右边嘛，就走掉了。这样可以明白吗？啊，你看这个地图嘛，是右边对不对？传在这个塞浦路斯之右，对不对？地图对不对？很清楚的啊。好，这是大家稍微注意就好了。好，那么这边呢，就是一开始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又是一段行程。好，他们真的已经很清楚，整个一到十一节是一个主题，可以说航向耶路撒冷。他们回去，但是那么这边有一些地名还是一样做，当然有些地方住了几天等等的，都在那边怎么看见了门徒嘛，都是你可以想象，保禄大都是跟各地告别了，照顾啊，一些鼓励啊，支持，给他们一些基本的教导，这样子。好，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边出现这么多这个往耶路撒冷去啊，那其实前面已经有很好的铺陈。我们在前面第二十章第十六节就已经看见了，对不对？保禄呢想赶去耶路撒冷过五旬节，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米勒托的这个告别演说里面，二十二跟二十三节他又说了，他要在耶路撒冷受苦受难了。啊，现在呢，从这个二十一章的一到十七节，他越来越靠近，那这个受难的这个张力是越来越强，对不对？有人劝他不要去，有人讲预言去要受苦的，整个的铺陈是很清楚的，保禄在这里面是要受苦的啊，是这个张力是越来越强的。我们慢慢读这个气氛啊，就是在这慢慢练习，就读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放点感受进去，在里面慢慢的看，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读书的经验啊。好，那么到了第七节，就是他们到了提洛。提洛已经到了叙利亚境内了，已经到了这个今天的我们说中东地区了，然后到了普托勒买。普托勒买啊，在这个十字军时代就是阿口啊，就是我们常常讲圣方济到过的城市，有时候我在朝圣团会去那个地方啊。那这个阿口城呢，已经是今天叫 Acre 啊，就这个教室，那么已经是大概在八公里就到了叙利亚，到黎巴嫩边境了，非常近边境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城了。好，然后他们在那边坐船到了这个普托勒买，就结束了这个坐船的行程啊。那么向这个弟兄们请安，证明在当地在普托勒买也有信仰团体啊，请安就住一夜。第二天到了凯撒勒亚，那么凯撒勒亚我们熟悉了，大黑勒德所盖的城市啊。那在那边他们怎么进了这个传福音者菲里伯的家，住在那里，他是七执事之一，我们就想起是谁了，很清楚的七个执事之一。那这边很清楚的强调他是什么传福音者，我们知道第八章他的故事，真的传福音啊，他也很厉害，对不对？到处传福音，非常有成就的。他有四个女儿， 那我这边我刚才说练他讲先知话啊，讲预言是没什么问题的，翻译的那讲说讲先知话比较这个按照文字本身的方式来翻译，因为下面马上来了一个先知嘛，这是个连结了，因为这是这个言讲故事人或者作者的连结，他带出这个非流的是个女儿，下面那个先知就接着出来了。让这个读者人就是很觉得这个很顺畅，这样子啊。那在阿加坡他来预言保罗要受苦嘛，就一个非常象征性的行动，拿了保罗腰在绑自己啊等等。那阿加坡在前面其实出现过，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曾经预言过嘛，普世都要发生饥荒啊，也是同样这位先知啊。那当时呢，就他们就决定了怎么样派保罗跟那个巴拉我送了补给品去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当时出现过，现在又来了。好，那他就说在那边呢那么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把这一个腰带的主人绑起来，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那这边你看见保禄的命运就跟耶稣非常像啊，交在外邦人手里面嘛，因为犹太人本人不能够判人死刑的，所以耶稣死在外邦人的手里啊。当然我们知道保禄呢并没有死在耶路撒冷，他最后还是怎么样落在这个在犹太人眼光来看外邦人手里嘛，在先是罗马总督，后来是到皇帝的面前受审，因为他有公民的身份，他有权利要求上诉到凯撒，上诉到皇帝面前。我这边就是你看整个写法你就明白，就是在路加的心目里面一直把保禄或把别的宗徒对照着耶稣生命在写的，就是基督徒是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很清楚的。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受点苦，那么开心吧，不要问为什么了，本来就这样子的。没有受苦才要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我才要问？本来是这样子的，你自己看故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知道，我明白生活里面的一些困境。我们人就是，哎呀，说来说为什么？为什么我那么惨，那么倒霉，那么辛苦，那么可怜啊，那么倒霉等等的。但是其实你真正看基督徒的生命，应该知道，我们就是领受耶稣的恩宠嘛，同时分享他的生命，当然包含苦难了、这是写法。好，第十二节。那么大家听见这个预言怎么样，就求保禄，哎呀你就不要去了吧，好，在我们那边住一下吧等等的。保禄，你们为什么让我心碎呢？为什么要哭哭啼啼呢？为了主耶稣的名，我不但准备受捆绑，甚至准备死在耶路撒冷。很清楚对不对？耶稣死在耶路撒冷了，很清楚。我说为了耶稣我准备接受一切。那既然如此怎么样，大家怎么样，大家只好怎么练天主经呢？愿你的旨意成行了。很清楚，这是表达，这是表达。保禄呢，他表达他服从天主的旨意啊，他甚至准备好要跟耶稣一样嘛，死在耶路撒冷。整个的意思是他服从天主的旨意。那么群众听了保禄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当然也是一样呢，愿意效法保禄成行天父的旨意。前面在这个演讲当中20章35节保禄说了嘛，我在各方面给你们立了榜样嘛。那这边呢是门徒们就效法了他的榜样啊，愿意接受这愿主的旨意成就吧。好，他们就又过几天就收拾行李啊，就往耶路撒冷去了。那当时呢有几个凯撒勒雅的门徒也算是陪伴嘛，送行一起走啊，走一程对不对？那从凯撒勒雅到耶路撒冷呢100公里左右，100多公里左右，差不多路相当一段的距离啊，带他们去。然后有一些这个塞浦路斯很久的门徒这边住，然后最后说他们终于怎么样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那么高兴的接待了我们。那这边的弟兄们呢应该只是部分了啊，并不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啊，并不是，这是基本上我们等下从这个下面的21节以后就说，你们来这边呢，你们来到这边的事情会传开来的。意思说当时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当时还并不是大家都知道，他先到了这个一些部分的弟兄那边去拜访。他说弟兄们就大家都高兴的那么接受了他们。第二天保罗呢就是见雅各伯，保罗跟同伴们去见雅各伯。 那这边很有趣，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是见雅各伯呢？伯多禄呢？啊，就是你可以相信的，这个写法应该是当时伯多禄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了，只是路上没有记载而已哈。这个故事在当时，雅各伯是留在地方上的一个教会的领导者，到那边。好，那到第十七节，就是整个的行程，就是到达了保禄他所渴望的目的地。我们的圣经啊，就是我已经跟各位提过几次了哈。那么这些分段的方式啊，它的翻译啊，分段是一种阅读的成果哈。它这么了解，它这么分段啊，那每个有不同的分段的方式。那我比较建议从这个第十八节开始，就是下面那一段。你翻到下一页，你看到这个从这个二十七节之前说是保禄被捕嘛，啊，对不对？其实这个整个被捕是我们说。我们到十七节呢，到十八节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是到第十八、十七节哈，是整个旅程的结束，他们到达目的地，啊，然后剩下的从十八节开始是保禄在耶路撒冷所碰到的事件，什么事件呢？他被逮捕，同时被审判，最后被送到罗马里面。所以我基本上我跟各位建议从这个21章18节到28章31节看成一个非常大的段落，啊，就是描写这个保禄他最后生命的过程里面。这个我们几乎保禄是唯一的主角，啊，跟很多团体就是辩论嘛，啊，辩论在犹太的群众当中辩论，在公议会辩论，啊，在这个罗马总督前面为自己辩护，啊，甚至于最后到凯撒前面，啊，要跟为自己的事件做辩护。那整个写作的重点啊，路加的关心很有趣啊。我跟各位稍微提一下，他如果你们已经看过的话，可以提他。他来这边的目的怎么样？我们感觉上，从这个中途大事的叙述，以及从这个保禄书信了解，我们可以知道他到耶路撒冷的直接的目的是送来捐款，很清楚。送就是帮助这边的人送捐款来的，可是呢，他这边完全不提这个事情。你从这边开始看了，一直看到第24章17节才发现，24章17节是保禄在罗马总督前面对自己一个简单的辩护时，他才说，啊，我们看一看24章17节，他说：“我离开耶路撒冷多年以后才回到那里。”为什么？为了要周济我的国人呢，啊，呈现祭物，啊，为了要帮助我当地的那边的一起生活的受苦的我的犹太家族人呢，啊，当然是主要是基督徒了，对不对？这个才出现了，就是很清楚。路加他写东西啊，是要写他要写的东西，啊，他不是写客观历史，他要透过这个具体的生命之间，他要传达。那我们看下去，我们会慢慢看下去。他整个要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要告诉基督徒啊，整个基督信仰团体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犹太宗教啊。那这边是最关键的，从21章18节开始，那么关键性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了，这个基督信仰团体真的从犹太宗教里面脱离开了。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基督信仰的根，我们信仰的根在犹太信仰里面，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整个生活的形式越来越，因为犹太人一直要坚守他们过去的啊，无法对整个救恩真正的开放，无法接受耶稣基督，那势必啊，势必的新的信仰团体必须跟这个传统的犹太信仰要产生具体性的分离的。分离，好，后来在基督教会之内呢也是一样。那么怎么样让这个犹太的生活礼规不成为基督徒必须遵守的礼规，也是以这边是决定性的分离啊。这个是整个21章18节以后，那么路加他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当然还是在这个整个历史故事里面讲话，他还是借着讲述历史故事。那我跟各位提示他这个例子，从这个他真正的捐款的例子来看，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历史里面的目的反而在写作上面一笔带过啊。但别的地方他整个写的几乎是导入在为他自己所传的福音做辩护啊。怎么看下去，那我们慢慢看。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因为下面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不能无法继续下去。那就是我们基本上到了21章的这个18节， 我们下一次从21章18节开始，各位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是那么建议，最好先一口气把它看看一遍啊，看一两遍。这个整个几乎全部是保禄谈话，有很多感觉上是重复的，因为他为他自己生命辩护嘛，只是在不同的对象前面辩护而已。那讲了他生命经验是一样，他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经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注意到他在不同的对象前面，他的讲话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啊，当然这边我们就说不能说是彼此矛盾，是路加在写作时很清楚的运用了当时听众的心理，知道在什么场合里面保禄该怎么样讲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伟大的保禄使徒做榜样，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热忱的为你作证，为天主恩宠的福音而贡献了生命。我们看见他如何面对自己生命的困顿，如何在信仰内选择遵守天父的旨意。我们看见他真是你真实的宗徒，请帮助我们学习他，效法他，也成为你的门徒，也乐于把恩宠之道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